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卧炕不起的河北女子被网判6年半，辽宁三位善良老太太均被冤判3年，大陆公检法人员听真相，选择三退保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法轮功学员王慧林女士被中共警察绑架，造成血压升高，卧炕不起。2021年8月10号，王慧林被唐山市滦南法院在炕上庭审，并被网判6年6个月。2020年8月12号凌晨，唐山市丰南区、丰润区、路南区、天津宁河区出动50至100个警察，对50多名法轮功学员同时绑架抄家。居住在丰南区黄各庄镇红花园村的王慧林被黄各庄镇派出所绑架。8月15号，王慧林被劫持到丰南区拘留所，因血压过高，拘留所不收，释放回家监视居住。9月28号，派出所警察到王慧林家，声称王慧林已经被批捕，并强行将王慧林劫持到丰南医院检查身体。经检查，王慧林血压过高，看守所不收，王慧林再次被送回家。2021年8月10号，滦南县法院11人来到王慧林家，在他家里实施开庭。期间，王慧林因身体不适一直在炕上躺着。最后，法院以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网判王慧林6年6个月。与王慧林同日被绑架的丰南区法轮功学员董建全，于2020年10月25号被迫害离世，62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82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桂兰、80岁的王红香、70岁的赵景兰分别被网判3年，目前三位老人均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看守所。于桂兰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后折磨他20多年的神经官能症、心脏病、风湿病、关节炎等病不翼而飞。2020年9月20号，于桂兰老人在抚顺市历石开发区发真相资料时，被万华区雷锋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后被放回。2021年4月27号，于桂兰在万华区法院第一法庭被非法庭审，于桂兰被非法判刑3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王红香老人2020年9月15号在抚顺市东洲区大连集市讲法轮功真相，被龙凤派出所警察绑架。近日家属得知，王红香被东洲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3年，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看守所。2020年7月1号，赵景兰老人在抚顺市南沟集市告诉世人躲避灾难的方法，遭国宝及古城子派出所警察绑架。2021年6月，家属得知赵景兰已被万花区法院秘密判刑3年，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看守所。抚顺市万花区法院副院长李震罔顾法律，多次网判法轮功学员，将多名法轮功学员投入监狱，如张文清被网判4年，贺立忠网判3年，赵静网判5年。2020年5月29号，51岁的李震在办公室突发心梗死亡。了解李震的人都说，他是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了恶报。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中共发起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就持续展开对大陆民众讲真相。现居海外的77岁的法轮功学员周女士，20多年来坚持给大陆的公检法部门打电话讲真相。她表示，现在接电话的警察或官员很多都不骂人和挂电话了，都在默默地听。有的要庭审法轮功学员，接到电话后不开庭了，有的还将法轮功学员释放了。最近，周女士将电话打到一位维稳办书记的办公室，这位书记静静地听了60多分钟，最后她说，我明白了，你给我退党吧。周女士问她用什么名字退，她说，你那个电话上面不是有我的名字吗？周女士最后告诉她，你愿意退党要真心才行。他说，谢谢，您也要保重啊。 东北某市国保大队的一位中队长接到电话就问，你们要干啥？周女士说，我在网上看到你们这里迫害法轮功很厉害，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是真心希望你和你的家人平安度过瘟疫劫难，有请你们公安干警上当受骗而参与了这场迫害，你们将来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共会拿你们做替罪羊。这位中队长没有吱声。周女士继续说，你也会看到现在中共搞整顿倒查20年，定了12种罪名，而这20年正好是迫害法轮功的时期，替罪羊就是这么来的。中队长说，这个好像听说过。周女士还向他推荐了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三本书，还把网址给了他。一个多小时中，他还听了南亚大海啸的故事，罗马帝国灭亡的故事。最后周女士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得救。最后他表示要用真名退出中共恶党。一次周女士将电话打到一个法院的档案室，一位女士接到电话后静静地听了很长时间，最后她说，记住了，记住了，我给你两个电话号码，是负责管理案件的主管的号码，他们是负责办案的，马上要开庭了，你直接打给他们就可以给你们帮助。后来周女士打电话对主办案件的人讲了真相，他们没有开庭，将法轮功学员释放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慕尼黑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31号及8月10号两天，德国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慕尼黑的马林广场和红十字会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和游客介绍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人们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士在马林广场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久，最后用化名当场退出共青团。一位德国女士表示，自己就在附近上班，经常能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她说，如果我现在不签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说不定哪一天这事就会发生在德国了。修车行老板沙茨尔先生和朋友路过慕尼黑马林广场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表示法轮功学员练功场景看起来很祥和，他希望所有人都能来签名，早日结束中共对中国人的统治。社会工作者达尼拉女士在马林广场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后立即签名声援，她认为中共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简直不可思议，这是个非常贪腐的政权。她觉得法轮功学员展示的功法演示非常美妙，并表示自己要去练功点学练法轮功。建筑师麦亚女士在红十字会广场看到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毫不犹豫地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她说，因为我对中国情况了解了很多，我发现那里发生的事情非常令人担忧，对那里的人来说很危险。出于经济利益，德国政府与中共打交道时态度经常不够明确，我认为在这点上应该有清晰的认识。曾为大赦国际组织工作过的女教师乌里希在红十字会广场的法轮功信息台前跟学员交谈了很久。她说曾在中领馆前看到法轮功学员抗议，感到法轮功学员做得很棒。后来还曾在卡尔斯广场遇到法轮功学员举办信息日活动， 进一步了解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迫害等真相。这次他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乌里希表示，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对民众来说太危险了。他祝愿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成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推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了解点法律知识，抵制清零骚扰，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我是99年7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周围接触的大多是60多岁至90多岁的老年同修。从邪党不法人员搞所谓的清零行动以来，同修们基本上都被骚扰过，有不少人还不止一次被骚扰。下面举几个例子。一，2020年9月的一天，同修 A 听见有人按门铃后敲门，开门一看，来了6个人，前面是一个40-50岁的男子，旁边有4个女士，离他们1米多远外还有一个穿保安衣服的，好像是小区的保安。 A 问你们哪里的，那位男子说是某某社区的。A 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了他的姓。站在前面的一个女士马上说他是书记。 A 说我要登记一下，写了他及站在前面的那个女士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那位书记对其他3女士说，我们俩进去就是了，你们几个就不用进去了。他俩进客厅坐下后， A 问你们来有什么事，书记说就是来关心一下，看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若有什么事你可找我们帮忙。 A 说我们单位就在旁边，有事会找单位的人。之后书记对 A 说，上面给我们的任务，你配合我们签个字，就给你在法轮功的名单上出名了。没等他说完， A 就斩钉截铁地说，我不会给你们签什么字的，这对你们不好，你们应该好好学一下宪法。宪法35条言论自由，36条信仰自由，37条人身自由，39条住宅不受侵犯。书记马上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蔫蔫地站起来就往外走，也不说签字的事了。 A 说你们这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也是对我的骚扰。书记向外走的同时还是很无奈地说，不说了不说了。他们就这样离开了 A 的家。二，同修 B 女80多岁，某大学退休教师。2020年的一天，片警和一个穿便服的女士敲门进了她家后，那个女的就用手机拍照， B 马上制止说，不准照，这是违法的，你侵犯了我的肖像权。那个女的说，我照某警官。 B 说，你照某警官到外面去照，不要在我家照，赶快删掉。那个女的转身小跑出门走了。B 又对50多岁的片警说，你们这是违法的，侵犯了我的肖像权。片警一边向门外走，一边嬉皮笑脸地说，我赔你肖像权，我赔你肖像权哈。2021年5月的一天，有4个女的来敲 B 的家门。 B 问你们是哪里的，回答是某社区的。又问你们来做啥子，回答说我们来看看你好不好。B 说我好得很，不用你们来看。其中一人说，你不要出去讲真相。 B 说，现在我就给你们讲真相，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教人修心向善， 于国于民都有好处。法轮功学员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可不能迫害他们，要不罪孽就大了。这几个人没听完就往外走了。 B 对着他们的背影说，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哟。三，2021年4月下旬，三男一女来到 C 家，对 C 说，你签个字就给你从法轮功的黑名单中除名了，你儿子孙子上学参军参加工作就不受影响了。 C 说，法轮功学员都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弄什么黑名单哟，最后没签字。2021年5月中旬的某天上午， C 先出门去讲真相救人走了。隔一会儿 C 的丈夫要出门，刚一开门，警察及街道办社区人员大约有十多个人就气势汹汹闯入 C 的家中，之前也没有敲门等动静，进来后就乱翻东西。 C 的丈夫明真相，支持修炼，他说，你们是哪里的，请出示你们的工作证。那些人根本不理睬，更不拿工作证出来。 C 的丈夫看到他们在家里乱翻，就问，你们有搜查证吗？其中一人手拿一本大法书和光盘，摇晃着说，这都是违法的，还要啥子搜查证。 C 的丈夫无语。同修 D 是天天出门去讲真相救人的。2020年的一天，三个女人来敲 D 的家门。 D 问，你们是哪里的？回答是某社区的。又问，你们来做啥子？回答说，就是来关心一下你，你都80多岁了，就待在家里不要出去了。 D 说，我要出去买菜嘛。社区的人说，叫你家年轻人去买嘛。 D 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事啊。过后社区的人又给他儿子媳妇施压，他儿子媳妇对他妈说，你买的菜不好，以后我们去买。面对这些骚扰，主要是正念抵制，慈悲地对其讲真相。除此之外，还要学点法律知识，从法律的角度指出他们这种行为的非法性、危害性和严重性，促使他们及时醒悟，停止作恶，就能达到震慑邪恶和挽救众生的目的。如同修 C 的案例，未经法律许可，不得随意侵入、搜查公民的住宅。他们这种恶劣行为已违反了宪法第39条的规定，严重侵犯了公民住宅权，是犯罪行为。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使他们有搜查证，也是知法犯法，因为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根本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因此仍可以对开出搜查证的公安部门提起行政诉讼。至于搜到的大法书和光盘，可以告诉他们，根据201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50号文件中的第99-100条，废除了1999年关于禁止发行法轮功出版物的文件，也就是说，法轮功书籍已被解禁，属于合法出版物。法轮功书籍合法，那么对法轮功的介绍、讲述法轮功真相的相关资料当然合法，所以非法扣押的当事人的物品均属私人合法财产，不是犯罪证据，任何人无权予以收缴。相反，他们这种行为违反了宪法第13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财产权。再说同修 D 的案例，社区的人说，你都80多岁了，就待在家里不要出去了。你说你要去买菜，这是事实，但这没抓住他们违反宪法第37条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要害，还被他们钻空子，逼迫家中年轻人与他们一起参与迫害。面对骚扰，有不少同修不知从法律角度来应对，中共不法人员做贼心虚。正如中共邪恶的官员对王永航律师说，法轮功的那些老头老太太我们不怕，我们在乎的是你这种懂法律的人。也就是说，邪恶之徒非常害怕我们运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否定他们所有针对迫害法轮功的非法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学点法律知识，尤其是宪法，它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言论、人身自由等权利也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般情况下，他们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违反宪法，如同修 A 的案例。说起法律，很多人想到的就是繁琐的条例、堆积如山的词汇，产生一种畏难情绪。根据常见的问题，我们从掌握最基础的法律知识，记住每一条的关键词，即可反制邪恶骚扰，并达到挽救众生的目的。一、制止不法人员的骚扰常用的宪法条文。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自由。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二、制止不法人员的骚扰常用的刑法条文。骚扰行为情节严重的会构成刑事犯罪，主要涉嫌构成刑法第243条诬告陷害罪、第245条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第246条诽谤罪、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第399条徇私枉法罪等。三、制止不法人员骚扰时说法轮功书籍及资料是违法的。新闻出版总署50号文件中的第99-100条废除了1999年关于禁止发行法轮功出版物的文件，也就是说法轮功书籍已被解禁，属于合法出版物，法轮功书籍及资料是合法的。四、制止不法人员非法拍照、录像和录音。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任何人不能随意给他人拍照、录像和录音。五、制止不法人员骚扰时说法轮功是某教，注：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服役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表彰。而且当局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政法进程推到今天这一步，大法弟子都应该成熟了。面对各种骚扰，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人间的法律反制邪恶，同时用法律叫醒骚扰者的良知，使他们接受真相而避免被淘汰，从而挽救他们。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明慧网2021年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好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从上季的2019年明慧法会到现在已有两年，这两年对于我个人修炼和所在的明慧广播组都是在修炼中变化蛮大的两年，辛苦和幸福并行，遇到的都是好事。第一部分，向内找后的静。2020年初一天，我突然发烧无力，躺在床上的几天，我回想着自己做过的事，有近期的，有以前的，在我眼前过，事情像变得透明了一样，我集中精神细细的看，让我看到当时的想法，看到我偏离法的行为，
看到给别人造成的他们说出来没说出来的伤害，我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坏呀，内心羞愧和后悔，在心里跟他们说对不起，也跟自己说对不起，跟师父说对不起。最后我跟自己说，一定要善良地活着啊，善良跟别人没有关系，是自己要善良。对别人的伤害，包括当时我意识不到的，以后是会意识到的，自己的魔性表现是会认识到的，是会后悔的，是要承受的。我躺在床上，好羡慕可以去集体练功的学员，羡慕去送报纸的学员，羡慕在广播组里的学员。当我不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好像是跳了出来，眼睁睁地看着，只有羡慕，更加认识到能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是多么幸福。这次宵夜过后，我觉得自己更纯净一些和柔软了。这之后的几天，我感觉到出奇的静，甚至是在路上开车时，周围都是静的。我拉下车窗，竖起耳朵听，怎么那么静啊？哦，我意识到，静是由内而外的。原来人是可以这么静的，是一种又深了一层的静。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天，而且在这几天里，我总是想听普渡和济世，觉得怎么这么好听啊，以前怎么没有感觉到这么好听呢？这种静的状态持续了几天后慢慢的消失了。依着法向内着，修自己是必须的，跟别人无关。看到别人修自己其实是挺有意思的，比如集体学法时别人读错了，那个瞬间看一下自己是不是专注的呢？比如看到别人的一些反应，想想自己有没有过这样呢？肯定有。比如看到别人做的更符合法的地方，想想自己的差距，有没有可以学的呢？肯定有。所以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只要向内找，好像不管怎么样，自己都是有所得，都是好事。第二部分，学法的力量。我的正念，我的力量，我的能力，我的灵感，都是来自于法。有一次我很专注地学法，学完后抬起头来，下意识地想看什么时间了。时间，时间是什么？我忽然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了。回过神来才把自己拉回到这个时空。哦，才意识到是这个空间的时间。而且专注学法的时候，身体像是定住了，是不会有动作的。有时候刚开始学法，我就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变了，也许是处理某一件事情的做法，也许是原先执着的什么忽然觉得没有意思了，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某个行为可笑了，也许是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了等等。学法就是听师父在当面告诉我，而且是只讲给我一个人。我觉得我在项目中的想法都是来自于法的点化，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要做的就是在法中领悟应该怎么做，然后去做。但是我发现自己在练功、发正念，甚至在学法时，还会琢磨着修炼中自己的体悟或者是项目中的事情，好像挺精进似的，其实是上当了，没有修，走过场了。勇猛精进，更多的是在这些肉眼看不到的地方，保持住是很不容易的。现在虽然回头一看都是错，甚至感觉一说里面就有错，一做就会带来错，那也是修炼过程中才出现的认识，都是好事。第三部分，改进节目。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那个书在出版校对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它是法，还有魔的干扰，人的思想有业力也在捣乱， 所以是非常难的。过去广播组平均每周都会收到经文读错或者其他需要修改的反馈。在2020年上半年，我们回头把将近1000期节目中的经文重新听了一遍，找出几百处经文读错字或者是读错音的地方都做了修改，之后在运作的流程中增加了审核和对播音员的反馈这两个步骤，基本避免了错误的发生。这是这么多年里广播组整体修炼过程中的一个漏，是对法的不敬，是我们需要补上的。2020年10月开始，明慧广播增加了对华广播的短播时段，也因此要求节目更加及时和丰富。我们增加了明慧网的每日新闻和面对常人讲述反迫害故事、讲述修炼故事和时事评论的节目。其中我体会到了，我们需要什么，师父就给我们什么，只要我们每一步都凭着修炼人的正念去走。第四部分，再提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套功法是真正属于性命双修功法，我们练的功储存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一直到极微观状态下所存在的物质本源微粒成分中，都储存着那个高能量物质的功。随着你功力越来越高，它的密度越来越大，它的威力也越来越大。我悟到我们的项目也是如此，我们组里的每位同修自身的高能量物质的密度越来越大，威力就会越来越大，项目就会越来越有实效，包括播音、稿件和各项安排。几个月前广播组开始了每周的集体学法，我感到在我们进行了节目的大幅度增加和改进后，若想再往前走，则需要每个人修炼的提高和更好的配合。因为我们首先是一个修炼的团体，所以在项目中修炼是第一位的，大家集体学法交流是我现在看到的唯一的办法。由于大家分布在不同时区，担负着除了广播组之外的不同项目，所以我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能来。后来我想，不去考虑多少人会来，我就保证我自己能来，那么集体学法就能坚持下去。为了方便更多的同修参加集体学法，广播组每周有一次大组集体学法，还有两次不同的小组的集体学法，我三次都参加。我觉得这是近期广播组最大最好的一个变化。学法后，我们说说学法的体会，说说个人修炼的事情，说说项目中的问题和建议等等。正好我个人被转法轮也开始被新一轮了，我在组里告诉了大家，也由此得知几位同修都在被罚，让我看到了项目的坚实基础。如果我们早一点集体学法交流就好了，是我没有把责任担起来。再谢师尊，谢不了的师恩。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每位团队成员都是珍贵的，但也不是不可替代的。作者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7日。最近，我和我们明慧网团队的一位同修讨论了给明慧法会写交流文章的问题，我觉得一点灵感都没有。虽然我在过去16年的修炼过程中写了不少心得体会，但关于明慧的项目，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我对同修解释说，作为明慧网语言团队的协调人，我没有太多的挑战，我们的团队很稳定，也很和谐，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当有人工作落后时，其他人会补上，我们不强加给任何同修任何东西，也没有同修强加给我们任何东西，大多数时候 我们就像一个整体一样。当我和同修这样说的时候，我被自己吓了一跳。这样的团队状态不是已经很不寻常了吗？我当然是有心得可以交流的。既然这样，那就开始写吧。一，小事变大。我们团队是在2012年加入明慧网大家庭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当地的法轮大法网站，我们在那里转载明慧网的文章以及别的文章。一些同修认为我们应该成立我们语种的明慧网，但我想最好是合力创办大纪元。但在与负责多语种大纪元的同修见面后，他们建议我们先从明慧网或正见网开始做，再考虑大纪元。于是我加入了明慧网做编辑和翻译。我当时认为这是走向大纪元迈出的第一步。九年后我们没有做大纪元，但我们有了明慧网作为弟子修炼揭露迫害和法轮大法新闻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明慧网的保护下，我们有了一个稳定的修炼环境。起初我们只是一个翻译小组，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情况能做多少做多少。有的成员只是偶尔做做，有的则是睡大觉的人，很少参与。我们没有小组学法，没有开会，也没有交流。开始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发表一篇文章，我们对这个速度很满意。这个速度开始的时候也还可以，但问题是几年后翻译的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开始下降。同时我们的协调人的修炼状态也不如以前，他似乎被抑制住了。我试图帮助他，当然只是出于帮助同修的心态而已。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作用有多重要，明慧项目有多严肃。2016年我去参加了纽约法会，由于他不能去，协调人让我参加全球明慧会议。我开始从明慧内部了解明慧网，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其他协调人交流对我来说也很有启发。我开始意识到明慧网是多么不可替代，为这样的全球性的网站工作的机会是多么宝贵。我曾经认为大纪元大而明慧网小，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无论师父认可什么，哪个项目都是大的。2017年我又参加了一次会议，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多语种协调人对我们协调人的修炼状况表示担忧，我也忧心，但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帮助他呢？然后他问我，如果做协调人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是我的同修朋友，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但是我也知道他无法承受压力，而且当时处于几乎放弃修炼的边缘了。我同意了，同意接替他做协调人。尽管我当时心里还有其他项目，也许当时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等到他的修炼状态改善，我就可以不用做了。从那天起，五年过去了，明慧已经成为我的最主要的项目。至于我的前任，他现在是我们的主编和最敬业的团队成员，他的交流弥足珍贵到我无法用语言表达，他是一个伟大的修炼者。二，新的开始。语言团队收到的大方向是将明慧项目当成公司的工作那样对待，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我不得不问我们的团队成员，他们是否愿意每周都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同意，但有些人不同意并退出了团队。就像工作量必须保证一样，定期的学法和交流也是必须的。这就是我们大法工作和普通公司之间的区别，也是我们取得任何成就的保障。我们在这里不是为大法媒体工作，而是通过项目在项目中修炼。正如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的，而且大家也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是为了走向圆满。因为这个原因，大家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每次当我问谁愿意开始交流时，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沉默。而如果没有人发言，我们就从首选的新文章开始讨论，这总是能使我们开始分享我们自己的理解和经验。我们每周的明慧会议成了一个最好的交流园地。 每个团队成员都是珍贵的，但没有团队成员是不可替代的。团队中的一位成员承担了每天翻译一篇头条文章的任务，他一年365天都在做这件事。与其他翻译工作不同，这项任务时间紧迫，需要最大限度的奉献和坚持。同时，这位同修也很有成就感，所以他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了好几年。然而，有一天，我们收到紧急消息，说他在医院里，他有中风的症状。我们无法联系到他以了解更多情况，于是我们立即开始为他发正念。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每日头条文章没有翻译。我想，如果救世利想修理我们，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吗？他是最关键的翻译，在每天的三篇文章中，他翻译一篇，还有谁能代替他呢？我知道，我们需要后备计划了，需要在后备计划出台之前，头条新闻必须继续下去。没有多想，我自己接下了这个任务。第二天，我又翻译了一天，到了第三天，我就准备把它继续做下去了。我不知道是否是我们冲上去补上了这个漏洞，反而帮助了同修，但同修在第四天从医院回来了。他回来后的第一个愿望是继续他的头条翻译工作。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没有一个团队成员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我们认为某人是不可替代的，救世利就会利用这种人心，把他从我们身边带走。师父多次提到这一点，当然这对协调人也是如此。三，接触更多的读者。我们被要求为我们的每一种语言创建社交媒体页面。我知道，如果没有适当的推广，不会有很多人访问这个网页，所以我并不着急。然而后来，当我们被要求优先考虑扩大我们的读者群时，事情开始变得有意义了。在社会媒体推广方面，我很有经验，但我们以往推广的一直是视频。我很怀疑我们能否通过文字文章接触到大量读者。然而，当我们找到一篇合适的文章时，我们就试了一下。与预期相反的是，这篇文章很受欢迎，它接触到了许多读者，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我可以说，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接触了数万读者，其中数千人做出了非常正面的反馈。文章中提到了九字真言，这里是一些读者关于九字真言的评论。一个人写道，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人类是有希望的，虽然看起来没有，特别是现在，你们向我们揭示的东西真的很伟大。另一个人写道，我将在自己身上使用九字真言，我看到谁需要，我就告诉他这个，谢谢。一个人发了一个问题，我怎么把这个九字真言用到自己身上？另一个人就像医生开处方一样写了一个答案，只要你有时间，每天都要反复念。还有许多人只是写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都在努力工作，但很少看到我们努力的结果。然而这一次效果很明显，我们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建议大家都在提高明慧网的知名度上多下功夫，让更多人知道明慧网。拥有一个伟大的媒体不是我们的目标，救人才是。谢谢大家。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珍惜在明慧工作的修炼路，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8日。有福气才有做不完的事情，得珍惜。这是一次自己心里正在着急嘀咕着事情做不完时，突然接了一个同修打来的电话。他突然文不对题地跟我说，能忙是福气，有项目让你忙是你的福气，得珍惜。的确，同修的话点醒了我，让我提高心性。 以下交流近期参与明慧项目工作的体会。一，在台湾推广英文版的明慧二十年报告书。明慧出版中心联系我，看能不能也在台湾推广英文版的明慧二十年报告书。我当时心里想，台湾是中文世界，怎么会读懂那么大的英文书呢？而且这是一本修炼和人权报告的史册，怎么推广到普通民众呢？心里一直犹豫着，情绪也一直沉着。这是很好很重要的讲真相资料，但对我难题大，怎么做好呢？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呢，每个人都想成为真修弟子，都想成为一个坚定的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当你想不要这个不要那个，要丢掉那些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另外一个执着当中了。如何在修炼中破除旧势力，一切旧宇宙中的安排，走正师尊赋予我们的正法修炼之路，如何修好自己的一思一念，达到师尊所要，这正是我的最近修炼路上要直视的一个课题。二，推倒心里的一堵墙，打破难关。直到一天，美国天梯书店要我联系台湾的一个玄丹，是一个工程师，上天梯网站订书，资料填了一半没完成，悬着。我通过同修的帮忙，辗转联系到这位工程师。他说是因为订单资料填一半，电脑宕机，所以记录是悬着的。后来他已经重新填订单，而且书已经空运寄来台湾，他开始阅读了，并已经找到家附近的练功点，刚开始修炼。这一段故事令我感动，这真是跌破我的眼镜。一是我正想台湾是中文世界，怎么会有人读懂英文报告呢？他竟然能看懂，他在国际性的科技公司工作，常阅读英文资料，是英文工作者。二是这么严肃的英文报告书，而且是一部大陆法轮功学员修炼的血泪史，血腥活摘器官，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反而能引起他的好奇和佩服。听到他哽咽的形容，受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像是伟大的殉道者，我泪水都流下来了。当时我下决心要好好正面认真地想想该如何推广。我感谢师父借这件事让我这么迟钝的弟子心性提升上来。我体会到修炼人心里有什么墙阻挡，师父就会安排现实来解惑，来去去你的不好的观念和执着。三，凡事正向思考，去除自己的畏难怕事心。当与天梯台湾佛学会会长商榷，确定要运400本到台湾来推广，虽是以批发优惠价来计算，我心里压力还是很大，台币也要好几十万元，而且万一书卖不出去怎么办？没地方放，纸张会变黄。为了经费，我又是几夜睡不着，常会因挂心夜里醒过来。一天夜里，我干脆起来发正念和练静功，突然打进来一个念头，这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记录史册，能够让台湾人懂英文的大部分是高学历的，有机会明白真相，就是个很伟大的事情。即使没有找到赞助或难以启齿去找赞助，那自己的存布拿来看看，如果够用就不用担心了，只要吃住不愁，钱乃身外之物。隔天我也把这个想法跟先生同修讲，他也很支持和赞成。突然我觉得像一块大石头，一块不好的黑色物质从身上掉下，身心格外的轻松和宁静。奇妙的是，当我去掉对钱财的执着后，医疗小组的协调人来电话， 说有四位医师要承担整个书的费用。最后我加指出了海运费跟邮寄书籍的费用。我结合几位同修的鼎力合作，找到合适赠送的对象，如台湾较大的图书馆、大的高等学府、懂英文的政要，如总统身边的秘书、立法委员、议员、人权机构、依法机构、外国驻台商办、外交官等等，让书能起到最好的作用。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足，你在世上的存在就在起着正面的作用。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做得好的就向正面发展，做得不好的不向内心找的就会向反的方向发展。我体悟，凡事要正面去看，若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和执着，明明白白下决心想去掉它，师父法身就帮我们去除它。感谢师父。四，体会平时练功到位很重要。因这段时间工作量比较大，工作时间经常是非常的长，十几天到几十天，几乎整天是从早到晚盯着电脑看很多小时，长期下来眼睛就受不了，尤其是眼眶骨感到酸痛，看不下去，但是又担心工作做不完，只能停下来练练静功和发正念，让眼睛休息调整，过程中感受到法轮和能量流的调整，练完功或发正念后眼睛倍感清亮，又继续工作，几个小时后又开始酸痛，又停下来练静功和发正念，这样一天工作下来好像练了好几次的静功，过程中我体会到功法的奥妙神奇。这阵子我也常常睡醒时手指尖麻木，这些都是警讯。听到小组同修的交流，有位年轻的同修近日因在采访新闻的路上说身体很疲倦，回家后顿时失去了人身，让我听到真不是偶然的。修炼是严肃的，要时时警惕自己，要赶快调整好自己的步伐，要严格要求自己，平常就应该好好打好基础，保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才不会需要高强度工作的时候临时抱佛脚。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修炼是讲究无漏的，你有漏它能让你上天吗？我悟到旧势力虎视眈眈，一有漏被钻了空子，怕是为时已晚。五，放下执着就能看到同修的优点。在参加脸书组的工作时，有一次因为负责审图审稿，把一个同修的图改太多了，结果那位同修严重抗议，当时他在群组里打字，文字间流露出愤怒的质问口气，当时看了我心里很不舒服，但转念想到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心里头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了，为什么我心里过不去？他真的有问题吗？还是我自己心里有问题？要仔细想一想，说真的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确实他做的有问题，那你就善意的跟他去讲，这就没有矛盾，保证是这样的。当心里不平静时，肯定有什么执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缓和缓和，再思考是原图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么改，改完后有比较好吗？刚好要出去练功，先练完功再说吧。归来后我想到天上的神，他看重的是整个过程的修心，而不是用了谁的方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 你有一个好办法想出来了，你是为法负责，用不用你的意见，用不用你的办法，这并不重要。如果别人的办法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你并没有去执着你自己，相反的，你同意了别人。无论你说没说出你的办法，神可都会看见。你看看他没有执着的心，他能够这么大度宽容。我悟到要以整体为考量，放下自己所谓的要求完美的执着，不执着己见，注重过程中的修心。我很善意地回应了修改的原因，第一点、第二点，一直到第七点，结果化解了这种不祥和的气氛，能彼此好好沟通合作，把这一份图给完善好。发布后，触及量相当的高。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